这老五知道八爷爷当初当过老红军啊，那是共产党的人呐、啊，今天更应当炫耀一番。再看老五摇头晃脑的，八爷爷，要讲这消息灵通，还得说我呀。你先听我讲，事情发生在前天的晚上，这回共产党的军队可来了，哎呀，跟当年的红军大有不同啊，人头也多，枪杆子也齐，那大炮都一丈多长，十个骡子十匹马都拉不动。听说那炮放的那个炮弹叫开花炮，方圆能炸100里呀、啊！哎呀，那个整齐呀、啊，已经开到九方垫子了。是啊，那么还叫红军吗？不不不，不叫红军了，现在名改了，那叫什么？叫，我记不太真了，可能是叫什么苏维埃工农解放军啊，对，苏维埃工农解放军，这不瞪眼胡说吗？其实当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货上老五没听清楚，也没记全，这是根据自己的印象胡编的，八爷也就信了。是啊，那么这个队伍现在到哪儿了？前头部队到了九方垫子，部队急需还过，叫我看也有5-6万人。过去不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我看现在就彻地连天了。啊，那到了九方垫子之后，他们打算干什么？是在这儿路过，还是长期住下？老五听了听，据我所知，不是在这儿路过，到咱们大别山要长期落户。八爷一听更乐了，黑头也乐了，凑过来又继续问：“老五啊，那么当官的你看见了吗？大干部有没有？
有。
哎，八爷，要说起大干部来，头一个是我遇上的。你记得九方店的门前有个茶馆，叫马家茶馆吗？
记得，
那是马老万开的。
对对对，
马老万的茶馆，先来了一个大干部，这个大干部叫江峰，说是一个什么政委，看来这支部队是他负责呀。你猜年纪有多大？20多岁，精明强干，呵，小伙子倍儿帅。到了那儿之后，访贫问苦，挨家挨户的去走访，另外也走访了我，还跟我握了手，说话可和气了。那小伙子态度还和蔼，对人还体贴，那太好了，跟当年的红军没什么两样。还有个矬胖子，这个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叫韩林。
对，韩林，
我听说是什么干部，是地委什么主任，这我听不清了，也是个负责人，与那个江政委两个人都管这些事儿，也找我谈了话，老百姓乐坏了。我来的时候正张贴布告，正在那忙活着，看见意思他们是不走了。
好啊，
八爷又问，那么这些王八蛋龟孙，像方光富这帮人都哪去了？
哎呀，你可别提他们了，平日你看作威作福，哎呀，那叫炮手一个个歪脖子晃屁股，人家解放军一来，吓得他们鸡飞狗跳墙。前天晚上方光富他妈的就跑了，镇子上一个人都没有了。看这意思，太阳升起来了，咱们大别山又有好日子到了。八爷太乐了， 这霍老老五说着说着忽然想起点事儿，哎，八爷，我得走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谈，再见再见。单着条他走了，黑丑乐的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攥住，八爷，要这么说这消息确切了，咱们怎么办呢？
孩子，咱们怎么办？还有什么可说的？投军到那块儿，咱们也参加什么工农解放军？别看你八爷爷年岁大了，我还不服老，还能干个十年八年的。那么爷爷我呢？你年轻力壮，当然更得干。那咱就去报名得了。等一等，孩子，咱可不能这么空手去。
嗯，您说怎么办？
怎么办？咱们给大别山区的穷人增增光、露露脸。现在咱们搞他一批武器，到那块做咱们从军的进献礼。
黑丑一听也乐了，爷爷，那武器在哪儿呢？
哎呀，武器有的是，你没听说这些龟孙王八蛋都吓跑了吗？能让他们白白把武器拿走吗？特别是这个方光富，是查福镇大乡的镇长，这个小子血债累累，他手下有枪杆子，咱们爷俩到他手里把枪夺下来。黑丑呢有不同的看法，
八爷爷，我看咱不这样办好。
怎么？你胆小了？
不，您不是经常跟我讲吗？一个人离开党的领导，将一事无成，这是您说的。现在我们还没见到解放军的领导，还没得到指示，这样干是不是属于蛮干呢？我看先见一见领导，然后再说。
八爷爷一听乐了，嘿嘿嘿嘿，行啊小子，你这觉悟比我都高。好，要照这么说呀，将来你的前途无可限量啊，就听你的。
老头乐了，爷两个大步流星往前走着，眨眼间就到了九方镇子。这是大别山区的一个镇店，就有一条大街能有二里地长，两旁边呢都是买卖，什么竹行啊、麻行啊、茶行啊、店房，还个别的有几家浴池。就这样的镇子你在大别山也很少。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发现这个街上跟火龙一样，有灯球，有火把，照如白昼啊。爷儿俩站到路边上一看，解放军的队伍无边无厌，还正在街上通过，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大车小辆，行人队伍密麻麻的，眼望不到边。黑丑爷俩瞅的眼都直了，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么多的队伍，这武器有多好，那刺刀有多亮，那大炮有多大呀。高高兴兴正看着，发现队伍之中有个战士跟八爷爷打听道，老爷爷，打这开始奔查福镇还有多远呢？
快到了，一直往前走也就是20里地吧。
嗯，
就这个样。
20里地拐弯不？
不不不，
笔直的大道一直到头。另一个战士一听也笑了，老爷爷，你们这块打听道最有意思，说是笔直的大道，最少得拐18个弯， 另一个战士也说，我就乐意拐弯，将来全国解放了，我愿意搬到大别山，这风景有多好。说着笑着就过去了。八爷爷擦擦眼睛，
是当年的红军，是那个样子。
黑丑就问他，爷爷，当年的红军脑袋上还有字儿吗？
哎呀，小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咱打个比方，我说李梦之跟咱一样不？那些人你一看能看出来是好人坏人吗？黑丑把眼一瞪，爷爷，那当然能看出来，大别山的坏蛋我一眼睛全都能瞅出来。这些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摇头晃屁股，哪有点人形？另外他们的心都是黑的。
对呀，
这就对了，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走走走走，别看了。
爷儿两个在队伍穿过去，按着货郎老五指示那个方向，就到了马家茶馆。开茶馆的掌柜的叫马老万，这时候这个门都开着。爷儿俩到了茶馆的门前一看，拴着一匹黢黑的小青马。一看这匹马长得这个精神，小马不太大，浑身上下黢油黑，锃明刷亮，那毛烧着闪金星，四个雪白的小白蹄儿，高七岁，大皮碗，刀楞脖，猪签耳上，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茶，前当宽，后当窄，棕尾乱炸呀。这匹马一看来是生人了，把脖子一扬，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蹄子直刨地。那意思是说呀，来了生人了，给他的主人打个招呼。就在这时候，从这茶馆里边走出一个小军人来。他这个小军人也就十四五岁，黑红的脸庞，两个大豹子眼，穿着一身干净的军服，武装带挺整齐，挎着左右双盒子炮，手里头拎着马鞭子，威风凛凛漫步出来。一抬头看见了八爷爷和黑丑。老爷爷，你们找谁？说着都过来，冲着马一扬着鞭子，这马老老实实的，一声也不敢叫了。八爷爷一瞅，还有这么点小军人呐！我打听打听，小同志，有一个黑丑啊，姓什么？
姓江
啊，对对对对，有一位江参谋长，又是江政委，在什么地方？
这小军人看了他们一眼，
啊，你们来的正好，江政委就在里边找人谈话，跟我来吧。
好。
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茶馆，这个小军人回头说了一声，二位等一等啊，说着就进了里屋了。功夫不大又出来了，请进来吧。
爷儿两个等迈步到了里间屋一看，里边站着两个穿军服的人，满面笑容正在迎接。头一个人上中等的个，长得是细腰宽膀上，浑身上下的军装笔挺，腰里头别着一只撸子，看岁数也就在二十刚出头，黑红的一张简面，黑真真两道细眉，一对有神的眼睛。这个人一看就看出来是个当官的，后边这个人是个矬胖子，眼睛不大，但是挺有神，手里拿个笔记本，乐呵呵的在桌子旁边站着，也不知道谁姓江。八爷爷刚一愣，这个小军人就给介绍，老爷爷，你不是找我们江政委吗？这位就是江政委，
那是主任韩林同志。
哦，
头衔长得细高挑这个青年军人赶紧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拉住。老大爷，欢迎您来，坐坐坐，来坐下。韩林赶紧也搬椅子让坐下。那矬胖子就是特委工作队的主任韩林，又倒水又让座，把个黑丑闹的不知道站着好还是坐着好，直勾勾的俩眼看着。八爷爷一肚子话，想把几十年的苦水一下全倒出来，可是到屋里一看呢，反倒没词儿了，嗓子眼堵个大疙瘩，一句话说不出来，两个眼直勾勾的瞅着这个青年军人。江政委让座之后看了看，老大爷，您找我有事情吗？
有啊，我打听打听，这解放军里面谁是负责人？
那个小军人乐了，老爷爷，方才我没跟你讲，你要找总负责人就是我们江政委。
是啊，那好。
江政委也乐了，老大爷，我叫江峰，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我讲。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猴子岭方家岩来的。
什么？方家岩？江政委的眼睛一亮，赶紧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拉住了。您是不是叫方永久？有人都管您叫八爷爷，
对吗？
啊，八爷爷愣了，我没说他怎么知道？难道能掐会算？
这事儿真新鲜。
还没等说话，就见江峰、江政委接着往下讲。老大爷，如果我记不错的话，你们一共是老哥四个，对吗？
对呀。
你大哥叫方永年，早就不在了，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方光臣，一个叫方光武，当年在红军里面，一个是十五支队的政委，一个是十五支队的支队长。由于白匪带着大兵连三并四的围剿大别山，最后这支队伍终于被打散了。方光臣死到莲花河，方光武同志被他们生擒活拿，定到釜山的文昌宫壮烈牺牲了。我说的这对吗？
对，对呀。政委，你怎么知道的？
江政委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还往下讲。老大叫方永年，老二叫方永泰，听说现在仍然住到方家岩。还有一个人名字叫方永宝，方永宝这个人是个著名的汉奸，与你们不一样，他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方光举，一个叫方光富。方光举是茶行的大老板，方光富出卖了革命，投身在敌人的怀抱，当了白军大乡的乡长，成为一个铁杆的汉奸。您是老四，叫方永久，过去您参加过红军，后来扶伤掉了队，再以后您又参加了红军十五支队继续干革命。十五支队被打垮之后，方光武、方光臣两个人壮烈牺牲，您逃到了外乡。之后又有一次农民暴动，您又参加了，因为这个事情被白军把您抓住投到监狱里。后来这些犯人们举行了一次暴动，您越狱逃跑出来，
咱们一直以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就躲在方戒严。我说的这些事情都对。
哎呦，把八爷爷说的俩眼都直了。同志，你真是了如指掌啊，有些事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对，太对了，可盼着你们回来了。
八爷爷一头扑在江政委的怀里头，那么大的老头子哭开了。江政委的心也不好受，就发觉八爷爷的心咚咚咚咚直跳。江政委劝他，老大爷不必难过了，让乡亲们受苦，你们久等了，快坐下。这时候一抬头，看着八爷爷身后有一员黑大汉，这人长得粗胳膊大腿，脸上黑子都冒亮光，直勾勾在那站着。八爷爷哭的时候他也哭了，用手直擦眼泪。这个同志是八爷爷一回头，哦，孩子，我忘了给你介绍，还不过来见见江政委，他也是我们方继言。江政委看了看方继言呢，如果我猜不错，你是不是方光武的儿子？你叫黑丑。
呵，黑丑一听连我都知道，这么大的官连我都认识，这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嫉妒，赶紧过来把江政委的手抓住。
为什么江政委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因为他来到了之后访贫问苦，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就拿这个马老板开的饭馆来说，又是茶馆又是店房，街郊的四面八方什么人都有。马老板在这块活了50多年，对本地的情况更为熟悉。江政委来了之后，首先找他进行谈话。这马老板就把大别山里面茶福镇四面八方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都介绍了，所以江政委的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叫什么名，住的什么地方，谁是红军的后代，哪位是老红军，谁是铁杆汉奸，本地的风俗人情，他脑子里头是深刻的了解了。所以一见着面，他马上就能意识到来的这个人是谁。